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，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节目主持人江尚文，谘商心理师。好，非常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空中与大家碰面了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跟我上一集的节目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上一集呢谈到到底什么是完美主义，那我们也在节目里面附了一个完美主义的量表，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机会去做做看呢。我自己有做了，其实我的分数还蛮高的。对，其实我自己早就知道我是有偏向这个完美主义，但是不是那么极端啦。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再加上自己是心理师，也有家庭跟孩子，我真的觉得完美主义，要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真的可能会让身边的人是很辛苦的哦。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可以把这个完美主义用在自己的身上，但是呢，也千万不要太苛责自己。那对于社会的期待呢，可能我们要对于这个期待要有一个合理的认识。那到底这个合理的认识是怎么样去认识比较好，那我们之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讨论一下目标啊、期待啊跟快乐成就感之间的一些关系，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蛮多的，我们有机会，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讨论跟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，接续着上一集的完美主义的事情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完美主义，当然原因很多啦，就像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这个社会的环境，假如非常的强调比较啊、精英的话，那当然呢人的压力会很大嘛，因为比较，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更卓越更完美才能够把别人给比下去嘛，所以它这种就是一种内在的压力，内在的一种驱动所导致外在的行为，所以看起来是外在的行为就是追求完美，真正去探讨的话是内在的心理呢出现了一些状态，譬如说有可能你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，或者是其实你很怕别人不肯定你，或者是我们的不安全感很大，或者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足的，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是一种内在的驱力，让我们去靠着外在的好行为或者是完美的行为来肯定自己。当然我也碰过一些人是他们是自我价值很低的，你可能觉得他们的外在行为很好，但在物谈室里面就会发现他的自我价值是非常非常低的。我以前就有一个个案，就是他说他要来念博士，然后他觉得很困扰，谈了之后才发现说，其实他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了，那也有诊所，可是他没有念到博士，他觉得他应该要念博士，这个人生才是完美。那他压力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时间念博士嘛，这么忙，探讨之后就发现说，他之所以要念博士是为了想要得到他父亲的肯定，他的父亲从小呢就不肯定他，就是重男轻女，他是个女生，因此呢他就想透过追寻外在的成就来赢得父亲的肯定。虽然外在的成就是很高，但自我价值是低的。我问了他一句话，我说假如你念完博士，你的父亲仍然不肯定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他想了一下，你知道他答案是什么吗？让我很惊讶哦。他说那我再念第二个博士。哇，我听了真的吓一大跳。所以你就了解说，这种不断的追寻外在的肯定，这么在意父亲的眼光或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话，这其实只会把自己给累死。所以很多完美主义的人，他们的内在有一些过分高的一些期望，大部分，可能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的。所以今天，你听了我们的节目，假如你真的觉得说，自己在完美主义这一块真的有很多的内心的困扰，假如你可以自行解决，那我就觉得那是太好了。但是假如你很努力的去解决，还是很难去解决，这些内在的驱力还是不断会困扰你的话，那我真的建议你可能要找一下心理师谈一谈，这个大概就是跟潜意识或者是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了，那我们就需要去找这个专业的协助了，找专业的协助了。假如今天我有完美主义的话，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呢？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完美主义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觉察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完美主义，我有没有被完美主义所困扰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上次的节目有提供一些量表嘛，大家可以去做做看。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，可是你可能没有困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个人住，然后呢，你是自己要求自己的上班族，你不是个主管，你的困扰可能就是来自于对自己太过于苛责，但是与身边的人相处呢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 所以你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个困扰，因为你的完美主义可能让你非常的有成就，工作非常的优秀，你也可能以此为乐，以此为荣。所以假如你没有太大的困扰的话，你的完美主义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可能我们要先觉察自己是否被完美主义所困扰，不只是自己哦，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，人际关系或者是家庭的议题，这都是我们要先去想一想的。假如我们有所觉察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我的完美主义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，对我有什么坏处。就是我曾经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是一些非常高阶的主管，甚至是医生啊，在医院，他们这些外科手术的医生相当的完美主义，他们那个帮病人呢肚子打开以后要把那个针给缝回去啊，你会希望他们缝的怎么样呢？你当然希望他们缝的是天衣无缝嘛，对不对？无缝接轨嘛，好像没有开一样嘛。这个就是讲究那个技术，他可以随便帮你缝一缝，反正你伤口自己长好，或者他非常的精准，完美主义的要求把你缝的整整齐齐，你希望是哪一种呢？我猜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，我当然要那种非常完美主义的医生帮我开刀，注意细节，然后帮我缝回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开一样。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的答案都是如此。所以完美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坏的，只要完美主义用在一些对的地方的话，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好。但是假如这个医生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也这么挑剔的话，哇，那就伤脑筋了。或者是说一个会计师，他在看账的时候要不要很精准，要不要完美主义，当然要，万一出一个错的话，那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所以完美主义要是用对地方的话其实是好的，不是要用在所有的地方啊。你可能会喜欢跟一个外科医生相处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，因为他很轻松跟你谈笑自如，但是他在工作上有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用在不同的地方，知道怎么去用，其实这是一件好处。所以我们的听众里面，假如你有完美主义的话，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人，只要我们知道什么地方该用完美主义，什么地方不要用完美主义就可以了。像我刚刚就分享说，其实我个人就是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，但是这么多年呢，我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完美主义呢我用在我自己的身上，但是对于我的家庭，我的伴侣，我的孩子，就千万不要用完美主义，因为我的标准已经够高了。我对他们呢就是要放轻松，不要给他们太大的要求，而是尊重他们对自己的期待，这是我学到的东西，因此可以好好的去交互运用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要自我觉察我们自己对于完美主义的看法是什么，那有这个觉察我们才能做选择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，什么时候不要用。第二点呢，假如我们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放下一个心态，就是比较的心态。很难免啊，我们人是一种动物嘛，动物呢在这么大的环境中生存呢，我们呢一定会有竞争跟比较，你会有种感觉啦，就是说当别人比我好的时候，那我是不是就落后了，我是不是就无法生存下去了，那个压力跟紧张呢可能就会让我们呢去驱动我们的那个完美主义。因为这种威胁呢，紧张害怕不舒服的感觉会让我们的大脑不断的紧盯着，我们一定要表现得好，要不然我们就输了。大脑的紧张害怕的回路呢就可能不断的被强化，以至于呢我们就一直在把焦点放在我们不够完美的地方，我们又放在不够完美的地方，我们又会怎么样，又想要把它做得更好。可是当我们做到更好的时候，请问外在的威胁就会消除吗？其实不会嘛，外在的威胁永远是外在的威胁，你永远会有人比你好，不是吗？但也会有一些人比你差，这个社会的环境就是如此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不再是外在的威胁。假如我们不断的为外在的威胁而去奋斗打仗的话，那我觉得我们的完美主义会把我们给弄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外在的威胁永远都在。反过来呢，我们可能要想一想，我们真的要去放弃比较的心态，因为永远都比不完，越比的话完美主义的那个驱力就会越强，反而会让自己深受其害。比较这个心态真的要很早就放下。基本上我很早就放下这件事情了。我的完美主义呢比较是希望自己更好，而不是要去跟别人比。我很早就知道我们比是比不过别人的。我不晓得我有没有在节目中去分享，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，我一些同学他们就是过目不忘， 我还想说，天哪，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耶。他们看书哈，一边看书呢一边吃零食啊，我们要念一整个月的书，他们一天就翻完了，而且考试还考得比你好，书上又没有画任何的重点。我有几个同学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我念到大学之后还是很多同学是长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很早以前我就放弃了比较，因此呢我也过得比较快乐一点。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些同学就是受不了，一直要去跟他竞争，一直要去拼那个第一名，我看他们常常是满脸愁容不快乐。当然呢我也不一定快乐啦，但是我至少心里面压力没有那么大。早一点放弃比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心态。那像现在哈，这个社群媒体又很发达，那 FB 啊 Instagram 啊，大家往往都是吃美食啊，照美照啊，去哪里玩啊，似乎别人的生活都比我好啊。这我以前都分享过，这个社群媒体会更容易激发我们那种比较自卑的一种心态，这是我们要很小心。在这种比较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状态下，感受到威胁了，完美主义可能又会作祟了。所以关于比较这一点呢，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，不只是完美主义的人啊，我们一般人呢可能也要想一想，不要被这些比较的心态去限制了自己，或者是让自己去追寻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那就会很可惜了。那下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。这跟比较也有点像啊，华人呢比较容易陷入一种状态哈，就是别人说我好我才是好，别人说我不好我就不好。假如我考试啊我没有拿到第一名的话，那就表示我不够优秀。可是大家要了解哈，第一名永远都只有一位。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影片哦，感触真的很多。看到有一个小女生拉小提琴啊，拉得很好听。那旁边有一个教授啊，就是很鼓励她说啊，你拉得真的很好听，可是呢你没有感情，那这样子吧，你就跟着我走，一边拉然后我带着你慢慢的走，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乐曲的这个感觉。那这个教授啊就很像这个很慈祥的父亲一样，带着他绕一圈，一边拉一边绕，然后让他去体会这个音乐所带来的感觉。可是绕了以后啊，他发现呢这个女孩一点都不快乐，然后这个教授就停下来说，诶你快乐吗？那个女孩没有说话，然后这教授说，诶你真的拉得很棒诶。然后他拉完以后呢，台下的人都鼓掌，你知道只有一个人没有鼓掌，就是他的妈妈。那个教授很惊讶，你的女儿这么棒啊，她只是没笑而已，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帮她去鼓掌呢？于是呢这个教授很特别哦，他把这个女孩带到妈妈旁边，他亲自问他的母亲说，诶你觉得你的女儿拉得好吗？他的妈妈居然是摇头啊，所有的人都很惊讶，心里想说，这个小女孩已经拉得这么好了，你居然还是摇头。教授就问妈妈说，你为什么觉得她拉得不好呢？妈妈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，我担心她练习的时间不够。很奇怪对不对？她的意思是她没有办法看到什么，看到孩子的努力，她一直在强调我孩子能不能拿到第一名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好恐怖哦。你知道她的女儿一点都不快乐，就很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学生功课压力很大，每一天一回到家脸色很难看的那个样子，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孩子却是不够快乐的。这在很多的华人社会啦，不一定啦，可能外国人也是。要是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没有学习到我们要自我肯定的话，再加上我们的父母的严格要求的话，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妈妈，我相信这个孩子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，然后呢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肯定，很在乎他有没有拿到这个第一名。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所以其实哈，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很多的父母啊，或者是小孩啦，或者是什么，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自我肯定，千万不要从他人那边去得到肯定。当然啦，别人肯定你，你也会快乐嘛，哈，我们不要到另外一种极端，说我不要任何人的肯定，我只要自我肯定就好了，那这可能又变成另外一种自恋的状态。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当中，我们要学习去平衡别人的肯定，别人的批评，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的去接受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自我肯定。我们没有自我肯定的话，别人肯定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我常常跟很多我的案主还有我的孩子或身边的人去讲，我们要欣赏 我们自己努力的过程，而不是要去在乎那个结果。现在这个社会竞争的压力真的已经很大了，外面的称赞已经很少了，指责挑战已经很多了，假如我们还不能够去对自己好一点的话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很可怜？所以我常常会说，我们要懂得自我照顾，我们要懂得去自我鼓励。以前我在这方面也不是做得很好，我是一个拼命三郎型的人，总觉得做很多工作要预备未来，很多很多的事情啊，未雨绸缪啦、哦、那我现在也比较懂得自我照顾、啊、在工作的闲余的时候，我会停下来吃一点我喜欢的东西，听一点我喜欢的音乐，到外面去走一走，鼓励自己，我觉得我是值得被鼓励的，我觉得我的辛劳一辈子到现在，我是值得被称赞的、哦、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工作，我觉得是上天给我最棒的礼物，我觉得我是很棒的人。我真的常常鼓励我的案主，就是要说这些话，你可以对自己说也行，假如我们更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可以跟我们身边的人说。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习自我照顾和自我鼓励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、啊、大家可以去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个懂得自我鼓励的人呢？自我鼓励不是说大吃大喝看场电影叫做自我鼓励哦，我讲的是内心的自我肯定。我也常常会请我的案主呢去写下自己的优点，5到10个，也会请他们呢去邀请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写下对他的优点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自我肯定的重要的一些方法、啊、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一点、哦、不要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，开始学习呢用自己的肯定，自己的眼光去欣赏自己努力的过程，这点实在是太重要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完美主义者、哦、他们常常会被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打败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设立了过高的目标，目标不是成为他们的推动力，而是成为让他们挫折的原因。他们设定很高的目标，好像感觉自己很厉害，的确是嘛、哦、你设定很高的目标，他会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，这目标永远都不能够完美的实现。所以因此呢，很多极端的完美主义者，他们的目标设太高，反而导致做不到的时候会让自己很痛苦，很焦虑，甚至逃避，自我谴责，甚至拖延。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让人家觉得很可惜的地方。我们可以设定目标啦，但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来挫折的。所以我常常会说，我们要设定小一点的目标。那小一点的目标我们容易做到，做到之后我们就很快乐，然后我们再寻找下一个小目标啊，小小目标的成就会让人有大大的喜悦。我常常跟我的小孩子这样讲，我说你考试的时候不要一次说什么我要考100分，有100分哇、哦、太好了，没有100分，我们只要告诉自己说我这一次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，不一定是分数，我只要这一次我觉得我考试比之前努力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。那你的分数要是有进步那更好，要是分数没进步没关系，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次的挫败原因是什么。我通常都会鼓励我自己或者是我身边的人，我们设立小小的目标就好了。有些人呢常常设立很大的目标，我都跟他说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把你的大目标拆成3个小目标，我们来按部就班的去做。我都会跟他们去讨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设立合理的期待跟目标，这对于完美主义者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，我们呢要想想看，我们是追求完美或者是我们是追求卓越。完美呢是一种结果，要是没达到的话会让自己不高兴，你会一直呢把焦点放在结果，然后拼命三郎的去做。但是追求卓越呢可能感觉不太一样哦，追求卓越是一种我设定了一个目标，可是我不一定要达到，要是我达不到的话，我可以想一些方法，是不是哪里有一些状况。这个思考呢比较弹性一点，这比较像我之前所讲的这种所谓的成长型思维，对于错误，对于失败不会当成是不好的，他反而觉得诶，这个是一个 try error，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做，他不会去打击自己，也不会对自我价值的减损跟否定自我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想想，假如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是追求卓越呢？我们追求卓越是对自己好还要更好的一种自我肯定，追求完美可能只是一种目标的设定，那其实自己会不会成长不知道啊，真的是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，我们试着重新去设定，我们可不可以变成追求卓越而不是追求 完美啊，这点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我常常鼓励一些我们身边的人呢，他们是很努力的人，他们不断的设定一些目标想要去达到，可是没有达到的时候常常也会自我否定。我常常会用这句话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不要再追求目标了，我们追求自我超越好不好？哎，很多人听了以后会感觉舒服很多哦。自我超越就是我只要比上一次进步就可以了，而不是我一定要达到我所设定的目标，用追求卓越来代替追求完美啊，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件事情。当然呢，以上的分享啊，假如你去试了，然后你也真的去做了，你发现还是很多的困扰，可能你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真的很大。那种原生家庭导致你成为完美主义的那种潜意识的驱力哈，可能真的就是要透过諮商才能够去解决。那我真的鼓励你啊，我们余生还很长啊，那我们好好的去处理自己原生家庭的议题，对于我们未来的成长是大有帮助的。最后呢，就是鼓励大家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假如我们能够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我们就不会被完美主义所困扰了。另外，假如我们有完美主义的特质，也没什么不好，我们只要用在对的地方就可以了。那假如我们过于完美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去思考，诶，我是不是改成追求卓越，而不是追求完美。我们试着呢，放过自己，让自己呢轻松一点。我有很多的案主，他们都是完美主义的人，坦白讲，他们也知道哦，自己是完美主义的人，但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碰到那么痛苦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很难去改变。那我很希望这个节目，就是让我们的听众，不要到那个时候已经忧郁了，已经焦虑了，才想说，实在是太痛苦了，我一定要改变我的完美主义。人不用走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想象，哎，我有完美主义的话，假如我不改的话，我真的会损失很多人际的关系，也会造成自身的困扰。我们可以早一点去改变，我们不用等到真的黑暗来临的时候才躲到山洞里面去等待黎明。好，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美好的资讯，也谢谢您的收听，您的分享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